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造就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一起的敬拜，让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求圣灵亲自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中恕主日，就是讲到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从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第一首诗歌讲到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时候可以说耶稣的受欢迎的程度是到了最高潮，众人都把他们的衣服放下来，都拿着棕树枝摇着说欢迎欢迎欢迎进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知道耶稣来是要做王，做耶路撒冷的王，做犹太人的王，做他们的每一个人心中的王。可是才过了一个礼拜还不到，主耶稣就在礼拜五的晚上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在礼拜五的时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第一个的可以想到的是那些的兵丁，兵丁拿着那些木头把耶稣的手把耶稣的脚就狠狠地钉在这个木头的上面，然后把它举起来。是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知道不只是兵丁在钉耶稣，是比拉多。兵丁如果没有比拉多王的命令，他们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比拉多狠心的，明明知道耶稣没有罪，但是他却要讨好犹太人，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如果不是犹大出卖耶稣的话，耶稣不会落在比拉多的手上。是出卖主的犹大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我们知道犹大一个人他不会这样做，背后有一群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非常恨耶稣，因为耶稣的教训跟他们在会堂里面所传的不一样，因为耶稣的权柄跟他们希望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得到的不一样，是他们透过犹大出卖耶稣，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要这样做，其实也没有这个能力。是当时候，5天前，在耶路撒冷城门那个地方欢迎主耶稣的那群人，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比拉多说我可以释放一个人给你们，你们要哪一位？他们说不要放耶稣，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跟其他的 使徒开始说方言起来，那些人看到之后都很惊讶，他们就问到底是什么回事。最后彼得讲了第一篇的道，他说是你们所钉的主耶稣基督，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是当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他们吗？其实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是历世历代的每一位，是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甘愿被钉在十字架。所以不要怪兵丁，不要怪比拉多，不要怪犹大，不要怪犹太人的领袖，也不要怪当时候2000年前那些犹太人。我们要扪心自问，是我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这个也不是最终的一个答案，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我们的上帝。以赛亚书53章特别讲到神却定义的要把他压伤，定义的要让他为我们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上帝为我们的缘故，为爱我们的缘故，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从礼拜天非常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到礼拜五被狠狠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被众人所拒绝，这个耶稣到了圣灵降临之后，神感动教会在耶路撒冷从120人到了3000，到了5000，然后这个福音透过保罗就继续的往西传过去，传到小亚细亚，传到欧洲、希腊，以至西班牙那个地方。可是那个时候被欢迎的耶稣过了5天就被钉十字架，被传开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很被受欢迎的被接到很多人的心里面。可是不久有一些人在狠狠的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加拉太书的一个的背景。让我们一起打开加拉太书1章，加拉太书1章，我们以后这4个月我们都会透过加拉太书来看上帝要对我们今天对我们怎么样的来说话。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其中的一本，很有可能是保罗的书信当中的第一本，而且就是整个的新约圣经的第一本的书，第一卷的书。有些时候以为圣经都是按着次序，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但是第一本 写成的不是马太福音，很可能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看到那些人接受了主耶稣之后没有多久就把耶稣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面，他那种的气愤，他那种的愤怒， 他忍不住就写了加尔太书。而且当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在加尔太那个的地方，他们接受了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他们听到福音保罗是传的，但是传的没有完全，有一些地方保罗漏了，我们要把它加进去。当他们把这些加进去的时候，保罗说这个不是福音，这个是把耶稣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时候那些加拉太人，他们怀疑，他们批评保罗，他们甚至于说，保罗，你的身份，你的资格是什么？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要对他们说，我是从神那里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的。第一节，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在加拉太的哥教会。保罗很强调他做使徒的身份，他这个身份不是某某人加给他们的，不是彼得，不是耶稣的兄弟雅各派他出去。保罗说，乃是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呼召，而且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是使徒，保罗是从神而来，他写的话是圣灵的启示，每一句话都带着圣灵的能力。加拉太的教会需要听，我们也需要听神透过保罗所讲的话。第二节后面的地方就是提到说，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在什么地方？我们看的话，大概是今天土耳其那个的地方，就是小亚细亚的地方。保罗是在第一次布道的时候跑到以哥念，跑到路士德，跑到德比那一带的地方。那一带当时候是属于罗马所统治的，是在一个省份里面，那个省份的名字就叫做加拉太。所以保罗特别写信给那些的人。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概是保罗在公元后48年左右就开始出去第一次的布道。他们来到刚才提到那几个地方，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接受保罗所传的，而且把保罗打得快要死在那个地方，把保罗拖出去。可是保罗没有死，被拖出去之后第二天啪一下又进到城里面继续的来传福音。是经过这样的辛苦患难，福音慢慢的就在以哥念，在路斯德，在德比，在加拉太南边这几个地方慢慢的成立。可是保罗继续走下去，后来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大概过了不到1年，保罗就接到一些消息，加拉太的各教会已经慢慢放弃保罗所传的这个的福音。按照保罗所写信的惯例，先讲了自己作者是谁，写信的人是谁，然后他提到写信的对象，马上他有一些问安的，就在3节到5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常保罗写到这些问安的说话的时候都很简单，他都会说愿恩惠平安从耶稣从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就停在那里了，大概一节就够了。可是保罗已经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就想到以色列人他们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竟然被过去那些信犹太教的人所影响，要把犹太教里面的一些规矩加在基督徒信主人身上，也加在那些外邦人的身上。保罗就很强调讲到这个恩惠平安临到你们的时候，他就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的时代。我们得救只有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而且保罗在这个信的开场白里面把一个很重要的就忽略了，故意的忽略，可能太急了。如果你每一次读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总是会说我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父神，为你们的爱心，为你们的信心，为你们的劳苦，我格外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保罗十三封信里面每一封信都是这样的，会提到这一方面，特别是写给教会的信。可是在加拉太的教会他就完全没有提到。从第五节刚刚为由加拉太人祝福之后，他马上就跳到第六节第七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读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保罗是那么的激愤，那么的激动，因为他看到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不是完全的拒绝基督耶稣，他们离开这个福音乃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之上要加一些的东西。特别保罗说是因为有一些人在他们当中搅扰他们。虽然他们没有拒绝，没有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当他们加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就是已经离开了那这就基督之恩所造你们的。当你们加了一些东西之后，这个就不再是福音，这个是离弃上帝。保罗讲的那么的严重，说这些人所传的跟我们原来传的不一样，这些人是应当被咒诅。甚至如果有一天如果我到你们中间再传一个福音跟我原来传的不一样的话，我也应当被咒诅，就是天上来的使者天使要传给你们的福音跟我原来跟你们传的不一样，他也是应该被咒诅。保罗讲到那个的严重性。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 因信称义。 John Stott 司徒德在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当我们把福音更改的时候，带来的一定是教会的混乱。你不可能去讲改变这个福音，然后教会不被改变。他说，历世历代以来，教会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外在的，不是那些的压迫，不是那些反对的。历世历代，教会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来自教会里面，是那些人希望更改福音，在福音上面再加一些的东西。我们值得在开始讲加拉太书的时候，就稍微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保罗说，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可以称义。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长老加拉太人的那些人就说，你们需要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你们需要受割礼。保罗说，没有这一回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得到生命。而且当我们要守律法的时候，就明明的把耶稣因信称义的道理把它摧毁了。这个福音临到犹太人，这个福音也临到外邦人，今天这个福音也临到中国人。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的在社会里面的地位身份，你是做老板的还是你是打工的，用保罗当时用的话，不管你是自主的是为奴的，我们在主耶稣里面都因信成为一体。众人都是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成为一个新的国度。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个福音不只是给犹太人，这个福音要透过亚伯拉罕临到万国。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得福。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保罗在这个地方慢慢就提到，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领受了这个的圣灵。因信 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最后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保罗在加拉太书一次两次多次的讲，我们是因信称义，没有别的可以附加在上面。今天我们不会面对这些信犹太教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做搅扰的工作，可是今天教会面对的很多的问题还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所面对信仰的危机，像加拉太人一样，是在福音里面外加一些的要求，一些的条件。二十年前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工作去了在纽约州靠近 Albany 的一个地方，那边中国人不多，他就进到一个美国的教会，发现那个美国的教会的人非常非常的友善，他就在那个教会里面留下来。那个时候他信主还不久，后来他在当中受了很多的困惑。那个教会强调说，我们应该是用礼拜六来敬拜，因为上帝说当守安息日。那个教会又说，你们不可以吃猪肉，因为猪肉是不干净的。刚刚我那个朋友最喜欢吃叉烧，可是既然教会这样那么强调，他就把他心里面最喜爱的都放下来。教会在说，任何有咖啡因的都是不好的，都是上帝所禁止的，你不可以喝。所以他不可以喝可乐，不可以喝咖啡，也不可以喝茶。当时有一些认识我这个朋友的，就觉得他可能去了一个错误的教会，要把他从那个教会拉出来。可是我那个朋友觉得那个教会好像平常崇拜的时候教导都从圣经那里来，那些人也那么的好，所以他不觉得是不对的，所以仍然留在那个教会里面。当他跟我分享他那种矛盾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他的挣扎。我知道我要把他拔出来的话，大概我也不会成功，我就点点头，多听他，然后跟他祷告，为他祷告。感谢主，后来他搬到别的地方，神就借着这个机会把他引出来。今天有一些教会是会在福音上面多加一些东西你们要做的，有些时候他们不一定会这样那么清楚百分之百这样说，他们会说你们应该最好要这样做，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可能你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十五年前我在 Rochester 的地方有一个姐妹认识，在新墨西哥州在 Albuquerque 那个地方的一个弟兄，他们就考虑到结婚。可是考虑到结婚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他在 Albuquerque 那个地方参加的教会跟他说，你认识的那个姐妹是参加什么的教会？他说是罗城华人基督教会。是怎么样的信仰？哦，这个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以福音传福音为主的。那个教会对这个弟兄说，我告诉你，最好你不要跟这个姐妹结婚，因为她去的那个教会不是我们 这个教会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不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教会都不是好教会。但是那个弟兄爱这个姐妹比爱那个教会更多，他说我还是要结婚。所以教会的领袖就跟他说，好，你可以去结婚，但是有一个条件，结婚之后一定要去参加我们这个系统里面的教会。他马上去查一下我们系统的教会，对不起，在 Rochester 那个地方没有，最近的你要去水牛城，要不然就去 Syracuse。 如果你们了解纽约上州的地理的话，从 Rochester 那个地方，从罗城要到水牛城，或者说要到 Syracuse， 都要需要开车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他是愁眉苦脸的，在看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也跟我们教会做领袖的在分享。最后我们劝他，就说可能你去参加那个教会，可能有问题。他最后接受我们的劝告，结婚之后夫妇两个人留在我们的教会，两个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现在两个都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非常的爱主，后来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执事。如果一个教会要在基督信仰因信称义上面外加一点东西的话，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在波士顿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慢慢发展到国际性的，他们很重视门徒训练，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重视门徒训练到一个地步，他们要求每一个信主的人除了礼拜天崇拜之外，还一定需要参加某一些某一些某一些的聚会，如果你不参加这些聚会的话，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他们都打一个问号。然后再参加这些聚会，他们认为说你们参加这个聚会的话，你们属灵就一定可以成长，而且你们要绝对服从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非常吸引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彼此相爱。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要求越高，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更具挑战性，就越愿意去跟着去做。可是我们需要很小心，如果需要绝对的服从的话，如果他们觉得他们有绝对上帝的启示，他们是某某使徒某某先知的话，我们要谨慎，恐怕不小心我们被他们带到一个离开了原来的信仰。教会历史里面发生了许多这些的悲剧，在最近的 David Koresh， 在20年前的 Jim Jones， 都是因为那些领袖有绝对的要求而引起几十人甚至上千人自杀的悲剧。有些的教会他们很重视圣灵的工作，很重视圣灵的能力，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追求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的运行，可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圣灵那种的能力 那种讲方言的表现的话，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会打一个问号。我们就要很谨慎。如果他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可以说我们是使徒，我们是先知，我们有绝对从神那里来的命令、吩咐、启示，我们要接受他们的权柄，听他们所讲的，我们要谨慎。这个是在基督的福音上面多加了额外的要求。刚才我们读了那段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不要让任何人否定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挥他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是多方面，有一些表面看是超然的，有一些表面看是自然的。但是无论是表面怎么样来看，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能力。前个礼拜我有机会参加 New England 区教牧同工的退休会，当中有两位的牧师，一位在两年前被发现有鼻咽癌，另外一位大概也是两三年前发现有淋巴癌。后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人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样得到医治的？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是上帝透过医生医治了他们。虽然是透过医生，但是这个没有否定是上帝的医治。上帝可以自然的，也可以超然的医治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很强调圣灵的工作。有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等等，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两个月前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在15年前，神透过我跟一个弟兄按手在一个病人的身上，他得到医治，起码多活了10多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许多我们表面看是很自然的，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也许这一方面我就留到以后再讲到加拉太书圣灵工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多分享神圣灵怎么样超然的，也是自然的，在我的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也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经验到圣灵改变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肯定我们是因信称义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准备要迎接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思念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来，离开天上的荣华，成为人的样子，而且取了奴仆的样式，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的是让我们这一群在最终的人得到拯救，有新的生命。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的运行，继续的做改变的工作。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